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每天七点到八点的理财有道的财经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圣诞归来之后的第一个市场交易日，我们看到今天呢美股的市场是三大指数哈全部是收跌的，然后今天我们看到呢道琼斯股市呢是小涨啊，道琼斯小涨了37.63点哈，0.11%，收在了33,241.56点，其他的呢全部是下跌。这个纳斯达克跌了1.38%，收在13,353.23点。标普五百下跌0.4%，收报在3,829.25。费城半导体指数啊收跌了1.79%，收报在2,490.2。为什么这三大科技指数都暴跌呢？就是十年期，这是整个国际锚定的十年期美债的殖利率，在今天呢是飙升的，所以跟美国的这个借债有关系的成长股、科技股、非必需的消费股类呢，全部是受到了重创哈。包括今天道琼斯呢虽然是上涨，其实也是受苹果的拖累，直接呢就是收跌的，因为今天本来能源股呢是大涨的。今天呢这个十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呢隔夜的大幅上涨，对整个的美股呢走势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所以呢我们今天看到整个哈圣诞的整个交易日每一个期限的美债收益率全都是普遍走高的。今天呢基本上像周二最为直观的一处变化呢，就是利率掉期市场呢对美联储明年利率峰值的预测啊重新逼近了5%的这样一个关口。像今天啊两年期的美债值收益率呢上涨了4.9个基点，报4.383%。五年的呢是报涨了8.2个基点，报3.945%。十年期的涨9.3个基点，报3.845%。三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呢上涨了10.4个基点，报3.931%。所以呢，我刚才提到了，这个数字的十年期的这个呢，一度就是五周的连续五周的一个高位。刚才呢也提到了，包括呢这个期货市场呢也重新定价，交易员对美联储明年利率峰值和下半年降息的幅度呢在压住，昨天呢都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动，对利率的峰值预测升到了4.98%。在本月的时候呢 CPI 刚发布的时候呢是比较高的，现在呢对降息的幅度呢也开始收窄了41个基点。所以这个今天这个利率啊就是直接带给相当大的影响，然后呢 Tesla 暴跌，苹果暴跌，一会儿呢我们再详细的讲。像今天整个的科技五大天王，苹果呀是下跌了1.39%， Alphabet 下跌了2.06%。Alphabet 呢也是市场呢对说 Google 广告明年呢仍然是不会看好的。微软跌了0.74%， Meta 今天跌了0.98%，亚马逊今天跌了2.59%。道琼呢今天是成分股一半，那你像这个 Verizon 它呢是上涨了2.19%，开拓重工代号是 CAT 上涨了1.36%，雪佛龙能源股哈今天上涨了1.26%，迪士尼下跌了1.86%，高盛下跌了1.02%。那今天的费半就整个高科技这边全部哈，恩伟达暴跌7.14%，应用材料跌1.93%，德州仪器啊代号 TXN 下跌0.37%，美光下跌0.36%，Intel 下跌0.57%，高通下跌1.25%，AMD 下跌1.94%哈，就整个的这个高科技以及半导体全部是大跌的。今天呢是包括这个中国那边的疫情的情况，担心供应链中断的风险呢是急剧的增加。现在呢，中共的官方对这个疫情呢是面上做出来是好像没什么大事儿。在昨天的时候，他们已经是开放了，降级了风险管理的疫情管控，从甲级降到乙级，已经不那么严重哈。然后呢，开放了所有的进出境的这样的一个限制。那么在1月8号的时候呢，回国的这种隔离啊等等全部取消。 同时呢，他们也放松了说可以出境的，所以在昨天消息公布的15分钟到半个小时之内，在中国大陆呢搜索到各个国家的搜索呢是暴涨了7%，30分钟之内呢搜索各国签证的暴涨了10%，哈，涨了7倍啊，不是7%，然后呢搜索各国签证呢是直接涨了10倍左右，那个国际机票啊搜索呢这个一涨了800多%，哈，就是直接是涨了8倍半，所以就昨天就是半个小时之内出现的这样一个变化。然后我们也看到呢，整个官方的说法和民间所看到的完全不一样啊。在今天网络上呢，有一个叫做宋丹丹啊，如果大陆的朋友可能比较知道，80-90年代在中国大陆很有名的这样的一个女的，幽默演员、小品演员。那她呢，在网络上这个电话呢，就讲到了北京朝阳区的惨状，120啊，老人打电话呢，前面排了70多个人等车，然后呢，外边呢是必须是拿现金、拿人民币能够花钱的120，从1300到1800都不等啊。还有呢什么拉死人的啊，都得5000块钱你就能找到车，不花钱的你要等火葬场找不到车。在电话里气的也是大吵啊，就是今天是我们看到呢整个的这个情况跟官方完全不一样啊。那正因为这样呢，我们看到他这种黑箱操作也增加了外边的这种不透明度和外面的担忧。日本政府呢今天由首相宣布了对中国出境的到日本旅游的人，包括你即使不是中国公民，在中国待了7天以上的，在入日本的时候呢，只限4个机场，同时呢必须提交阴性核酸的证明，同时他们就进行检测，如果发现阳性的话必须进行隔离。与此同时呢，多个国家包括韩国、泰国、印度、意大利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国家都已经开始呢对来自中国的入境人士呢进行抽检啊，进行测检。那么接下来呢，可能这一部分的人数会更加的提高。这些的不透明和各个国家的这种反应，就是让外界担心供应乱中断的这种风险呢正在急剧的升高。所以今天的苹果是下跌了1.4%，现在呢每股是130.03元，这个价格呢也跌到了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点。所以今天呢它是严重的拖累了道琼斯指数的。同样哈，这个特斯拉一会儿我会再详细的说，特斯拉今天跌了11.41%。它呢不仅是减产，它在中国大陆呢把它停产啊，它本来停产的这个日期呢继续延长到1月份，这样的话呢可能在1月份只有17天再去生产，剩下的全部是休息的。这个呢也是导致了今天特斯拉的股价也是受到了暴跌。这个呢我们就看到不管是苹果和特斯拉现在都是对中国市场严重依赖，那么一旦中国方面发生任何事情，对他们都会带来重大的影响。也因此呢，现在印度已经成为苹果生产供应链当中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赢家。那么现在呢，它在喜迎苹果的各大订单。今天呢，包括蔚来汽车也大砍第四季交车的预期，也整个冲击了电动车的整个今天的这个类股。今天航空类股呢也是低迷不振，因为在整个圣诞期间美国呢遭受了暴风雪的袭击，所以呢像西南航空这一家公司就有超过80%的航班的计划完全都被打乱了。那么这个呢也造成了今天像这个西南航空公司的股票大跌，一会儿呢我们再详细的去看。中国呢现在是开放了啊，它讲的是开放了，所以呢整个国际原油呢它是推高了价格，因为它是预测它会对原油呢能源会全面的需求吧。因为他们在昨天宣布呢从1月8号起全面取消入境隔离的政策，也将开放旅客自由出入境，所以呢现在呢包括日本、韩国、泰国成了目前中国游客搜索热词当中排名最高的国家。还有一些部分的国家我刚才提到了哈，他们要求进行检测。今天呢另外还有一个消息是来自西方国家对石油，因为呢在12月5号开始，西方的欧洲等国家开始对俄国的原油设定价格上限。那今天呢俄罗斯开始祭出了它的反制的措施，俄国的总统普丁呢签署了一项总统令，从明年的2月1号开始5个月内禁止呢向这些参与价格上限的国家以及个人出口原油和成品油。 这是一个。那明天呢，可能俄罗斯这方面也会有一些动作。明天据说哈，不知道会不会出现了，普京呢将会发布什么重大的消息，到底是什么，我们也都在观察。今天呢，美国还有一个数字是美国的房价。今天是美国住房市场哈，美国商务部公布了两个数据，美国住房市场年度的价格的涨幅呢，在过去的两年之内啊，首次呢是涨幅成了个位数了。那也是本月呢，抵押贷款的利率呢仍然是7%以上，这是由标普的这个凯斯希勒房价指数所公布的数据，它是十月份的房价上涨的是9.2%，九月份呢，美国的房价上涨是10.7%。这个呢是从2020年11月以来哈，第一次个位数的增长，换过来说就是连续美国今年每一个月增长的速度都不断的递减。所以呢，负责监督美国抵押贷款利率和融资实体的这个房利美还有房地美，美国住房的金融局哈，他们在去观察的这个管理机构呢，他们就讲到十月份的年度增长的房价从九月份的11.1%放缓到9.8%，这个呢就是能看到基本上就是这种高利率的政策呢对整个美国的房地产带来了重大的冲击。我们今天还看到呢，整个的市场哈都在展望最后的三个交易日了，今天是圣诞节后的第一天。现在呢，不少业内的分析人士呢，他们是在警告，因为假期前后呢，交易量都比较清淡，很难推断任何具体的方向。我们在圣诞节之前，大家还在猜哈，因为最后一天收账的，那是不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圣诞的行情？那我们看到今天开始呢，就是非常不好。今天其实还有一个数据就是库存，美国的库存量呢没有符合预期，预期值呢认为呢库存量是应该达到0.4%哈，就是它的库存的这个量，现在呢却高于预期值，那这个呢并不是一个很好的现象。今天呢还看到呢，包括这个12月份本月哈到今天为止，标普500指数下跌呢是5.8%，道指和纳指呢下跌，道指跌了4%，纳指呢跌了5%，这个跌幅呢也是从九月份以来可能会成为最大的月度的跌幅。所以呢现在呢就是之前我也讲过哈，市场分析师呢就推测美股呢可能会迎来2008年以来最惨淡的这种年度的表现。到今天为止，道琼和标普在今年已经分别下滑了8.5%和19.7%。那么纳指呢，现在跌幅高达33.8%哈，始终现在甚至这几天也不太可能弹回去了。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目前的这样一个情况。基本上吧，今天的整体上就是美股周二的这个走势，美债殖利率的攀升啊，成为整个成长股受挫的一个重大的因素，并且呢出现这种规模比较小不足以改变大局的像能源股啊这样的一些轮动的情况。到年底了，也有呢抛售股票去止损呢，就是在税务上面做一些平衡，那么以及呢投资组合的再重新进行组合的这种再平衡，还有呢也是在年底呢，很多的投资人会对明年的投资组合呢进行布局，所有的这几个动作呢都会对美股剩下的第三天哈构成比较大的压力。那这两天呢大家都在休假，那么一休假也拿点时间会研究一下今年的整个情况的话，不管是个人还是机构哈都在做这样的事儿。到中国，至于说中国方面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哈，分析人士认为呢，中国政府已经明确表示他们愿意走上重新开放之路，但是在中短期内投资人呢对股市寄予过多的希望会有点勉强，恐怕呢要等到明年的年中啊，这是我们看到的今天的整个股市的一个动态。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呢，我会请 Max 和我一起为大家分析一些个股，还有一些呢比较值得我们去知道一下了解一下的一些消息，高杰呢一点点的给大家分享。全程呢我也会打开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 一年过去了，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对这一年您有什么感受，打电话上来和我们一起呢分享您的看法。到年终岁末了哈，我们也不会弄得很重很多的讯息，我们不妨呢一起都轻松的去聊一聊。 我们的热线电话再重复一下，888-275-1628 275-1628。
12月27日星期三，基本面观察时间，我是何冰。彭博社今天报道，美国的消费者正在减少消费，人们在节日期间也减少了礼物购买。40年来最高的通货膨胀率正在打击消费者，并推高所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消费者不得不减少消费，当然更会减少购买礼物这样的额外费用。与此同时，零售业库存在堆积。11月的零售数字意外的比去年11月减少0.6%，反映出消费者因为通货膨胀带来的不确定性增加而开始谨慎的消费。同时发生的是零售商的困境，他们面临低收入消费者的消费减少，这一点在零售商最近的收益报告中变得越来越明显。例如 Target 上个月表示，玩具等非必需品在第三季度销售滞后，并且预计第四季度销售额将随着消费者减少开支而下降。库存压力在第四季度比第三季度略小，但因疫情延迟交货而发生的商品积压继续存在。零售商仍在尝试推销这些商品，但收效甚微，以至于他们不得不告诉供应商停止发送商品。彭博情报分析师麦克·坎佩隆表示，多余的库存将继续困扰商家。他说，随着美国消费者的财务状况恶化，购物者对价格越来越敏感，库存过剩仍将对销售和盈利构成风险。某些类别消费者将感受到经济放缓带来的更多影响。坎佩隆说，服装，尤其是休闲服装、家居装饰和电子产品的销售受到特别严重打击，而这些正是在 COVID-19 疫情封锁期间销量飙升的商品。一些深陷债务的零售连锁店因为债务过多，更多的受到联储加息的直接影响，包括 Bed Bath & Beyond 和 Party City， 其财务负担更重了。而这些债务问题已经波及到了华尔街的与之相关工作职位。根据标准普尔全球评级，零售业已成为不良债务比例最高的行业之一，为 13.6%。 明年也可能发生个人和公司破产的上升，而这又反过来加重零售业的隐忧。不断上升的利率正在打击房地产市场，而战争、极端天气和极端政治，这些不完全是节日精神的东西，正在使经济情绪暗淡。当然，任何时候都有乐观者。BMO Capital Markets 高级经济学家 Jennifer Lee 表示，就业市场持续强劲，工资和储蓄增加，他认为经济可能会软着陆。
好消息，好消息！小刘青州 Fremont 新店开张了，就在34137 Fremont Boulevard， 靠近 Uni City。小刘青州官方网站台湾 porridge.com 支持在线下单，到店自取，再也无需排队了。小刘青州湾区人的食堂 ，Fremont、Mill Peters 和 Cupertino 三家分店，欢迎您的光临。别忘了新店地址 ：Fremont 34137 Fremont Boulevard。
你知道吗？在加州没有医疗保险是要罚款的，很多人没有时间去办理，到年底罚了款。有的人申请之后忘记更新材料，到了报税的时候也发现很多问题，这就需要一个专业的 agent 帮你解决。 Christy Ren 医疗保险专家已经帮助上百个家庭解决医疗保险问题，赶快联系 Christy， 让你的医疗保险没有后顾之忧。408-565-5605 408-565-5605。
好消息，为了中国人了解自己的传统文化，神韵演出首次推出了对来自中国大陆观众票价优惠30%，只要是在加州地区购买票价110元以下的座位，用普通话拨打购票电话即可以获得优惠。现在神韵正在湾区演出，不要错过了这个好机会。中文购票电话888-874-6938 888-874-6938。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接下来呢，高杰连线的呢是 Max， 你好。
哎，高杰你好。
好的，那我们的热线电话呢也是打开着的哈。我正好顺着刚才的广告呢，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昨天是26号，是神韵的演出团来到湾区演出的首场，就在我们三号赛downtown的 Performing Arts Center 那个剧院里边。那高杰呢，昨天是看了首场哈。在这儿呢，高杰再跟大家推荐一下，特别是我们华人，在昨天因为市场休息，我呢是请了蓝树先生哈，他是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深入的研究，他的呢就讲到了很多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呀，已经被中共给扭曲了。一个木兰从军呢，你就能看到中共呢是宣传的好像是上战场就得死了，老得不得了了。而在神韵的这个演出当中，他把这个故事呢给真正的看到了，那种父亲是想要去上战场哈，去笑天下，为黎民百姓呢去贡献自己的这个力气，但是他走不动，腰腿不好了。木兰呢是这样的去完成父亲的心愿，但是想一想我们从小是怎么理解这个故事，怎么被教育的这个故事，那包括呢西方把这个木兰给演绎成什么样的故事了。那中国真正的传统文化的这样的点点滴滴呢，已经完全在中国大陆失传了，很多我们自己呢被中共洗脑的那一点点的那些细节呢甚至都不知道，我们还认为理所应当，甚至是我们有的一些知道中共呢擅长于这样的去洗脑，可能我们都不知道真正的那种含义是什么了。这是从文化的角度上。那么今年呢，神韵确实有这样的一个优惠哈，从大陆来的朋友啊，您呢去打他这个电话888-874-6938，就能拿到一个30%的折扣，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昨天在现场呢是非常的满，今天呢下着雨，现场仍然是爆满啊，很满的那个气氛也是非常的好。从开幕，现场就哇，就这样的一个惊叹声，就大家可想而知哈，它那个有多美，那个画面是非常的漂亮的。那同时呢，我们都知道中国的舞蹈啊，它那个技巧性非常的难度非常的高，那西方观众呢也不像。他们一般是不太鼓掌的，在中间，对不对？但是他们都会在中间去鼓掌，你就可想而知了，气氛非常的热烈。我刚才光自己说哈，那Max， 我也问一下你，我知道你在马来西亚了，你有看过神韵吗？
哎，有啊。
哦，
我不是在马来西亚了，我每年都有出国看的。
哦，你是出国看，是哪一年看的？那你看神韵，你是有什么感受？给大家分享一下。
啊，神韵啊，我觉得就整个那个感觉很好啊，整个环，尤其他音乐还有他整个色彩能量，我觉得都感觉很不错啊，这样子。然后就是我因为我在每年出国是有时候我会看两三场啊，去两三次，所以每次看的那个就会看第二遍第三遍的时候就会看的比较细一点了。就有时候会坐在不同的角度去看呢，不同的座位那个角度去看呢。
你一年就会 一年你就会连着看两三场。那给我们分享一下，你觉得在过去你看神韵的时候，哪一个节目或者是哪一个给你印象最深的那样的一个细节？
细节其实不是某个节目啊，是整体的那个感觉了。在那个会场上的那个感觉，就是他整个音乐的色彩都给到我我感觉那个感觉很良好啊，所以就每年都尽量去看了、啊。就通常我是带我的有时候带我的父母啊家人啊也一起去看的、
啊。哦，那你的家人都喜欢吗？
有啊、都蛮喜欢的。他们还那时候我记得去看的时候还有被采访。
哦，真的 ？OK， 出国去看神韵、啊，所以今年你还没有看到吗？对吧？
今年还没有，
还没有看到。
12月刚开始。
诶，我们先于你啊。
会是明年去的。
哎，对。所以我们先于这个 Max 哈，在亚洲地区现在还没有干办法，他们要到明年吧才在日本呐、台湾呐等等地方演出。今年呢我们在北美都是首场的哈，所以我们 湾区的朋友其实蛮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和福气的。那有机会的话可以拨打这个电话8888746938哈，8746938。我在湾区接到我们听众给我打的电话，他说高杰，他说以前其实不太关心中共，反正也知道共产党不怎么好，就不太往心里头去吧，自己过日子。但是呢，从香港的事情，再到呢过去三年的封城，特别呢是最近他突然解封了。解封之后呢，在中国大陆我们看到呢，现在非常的惨烈。那今天在中国大陆呢，最新的消息就是，北京那边那医院说那个八宝山火化厂的那个汽车都排到长安街了。我听这个他那电话当中去讲，打120呢，前面排70个人哈，买不到。完了，这个医院里边呢，根本就是老人没有病床，那气的呢都直骂哈。就是广州那边呢，火葬场要等到排号1000多人，那人怎么办呢？那广州可不像东北呀，你还够冷，对不对？所以这也是很惨的。那东北也不用说了，现在就是整个是一片乱象了，在中国大陆。那就正因为这样的情况，他自己的家人呢，在中国大陆的妈妈87岁的高龄，也是感染了。医院根本拿不到药啊，就非常的着急上火。那么也是通过这件事情，他说：“哎呀，这共产党这个政权真的是太不像话了，很生气，很气愤。”那么为什么啊？为什么很多的时候大家没有细想过？神韵呢？过去这几年呢，他真的是从根子上让我们看到，我们整个把传统文化让中共给毁灭到什么样的程度。那么今天呢，在整个国际上对中国其实是非常非常好感度非常低的。今天我们看到呢，各个国家都开始呢已经限制哈中国人的出境，那可想而知了，他也不相信你外交部说的话，不相信你医疗部门所提供的这些数据，你也不报数据了。所以呢，你就作为一个华人，特别是我们自己小孩子在美国上学的时候，其实大家很多他是会不愿意让自己跟中国发生联系的。而我想如果在美国生活的朋友知道我在说什么啊，那么神韵这个演出呢，它就能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让众人吧，包括我们自己的小孩子，包括我们自己，会引以为傲，引以为豪。那你在整个看到，哦，原来这才是真正的中国人的形象，这才是真正的中国的传统文化，这才是文化当中的理念。现在的中国是一个中共国，它给变了。从这个角度上呢，我们看到哈，几乎看了神韵的所有的西方人都给中国传统文化点赞啊，都给中国传统文化点赞。那么看演出的中国人，我去采访过好多，他们都在讲，今天我感到非常的骄傲，我是一个中国人啊，都有这样的反馈。小孩子呢，很高兴的会出来说，哦 ，I'm Chinese 啊。之前呢，你要问的他会说 I'm American 哈、啊。那这些呢，都是神韵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方方面面的影响吧。那么在今年2022年非常乱的这样的一年，从战争，从瘟疫，从中共政府的这种瞎折腾哈、啊，真是给人感觉忧心忡忡。那么你看了神韵之后呢，你会感觉到一种平和，一种希望和一种光明。在这个节目当中，无论从艺术角度上，从文化角度上，从精神角度上，您都会呢感受一种希望，好吧？那我再重复一下，拨打的电话是8888746938，可以拿到30%的折扣啊，还只有从大陆朋友过来的，所以其他朋友呢就可以邀请亲朋好友啊，赶快去看吧。如果您是来大陆的朋友的话，您也可以邀请朋友，您是大陆人啊，打电话呢就可以拿到这个30%的折扣，仅限于110块以下的票区。好的，这是呢插入啊一个。你说是广告也行，我高杰可以说我自己真心的推荐给大家，也许呢这对每一个生命来讲非常的重要。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回到我们的正题，还是要看今天啊圣诞回来之后的这样的一个股市的情况。Max， 我们呢，你那边有噪音 ，Max？
哎，
你那边有噪音哈、啊，不知道是什么声音，好像
有噪音，可能需要关一下门呢。
啊 ，Please， 好的。我们今天呢会先看一下 Tesla， Tesla 呢今天实在是跌得太惨了，整个的这个刚才我讲到了中国工厂呢暂停生产的这个消息啊，让它的股价受到重挫哈，今天暴跌了11点多，市值呢是大幅的缩水，正式的跌入了标普500市值前10名哈，这个宝座已经跌下来了，这是2年以来啊从登上宝座以后的首次。今天呢它的股票已经跌到了109.1啊，我们从130多看着它就跌跌不休哈，已经连续7天啊，从4月份以后到今天是7连跌。 写下了从2018年9月以来最长的连跌的记录。这个 Tesla 呀，累计本月哈，光是12月份它就跌了 40%。这个季度呢是跌了 58%， 今年它跌了 69%， 啊，跌了将近 70%， 啊。所以呢到今天为止 Tesla 的市值呢缩水已经到了3450亿啊，挺好记的，3450亿美元。从上周五全美市值的第十名掉到了第十四名。现在它已经被什么 PNG 啊，就 PNG 就是美国的这个电力公司吧，还有 Walmart 呀、摩根大通啊、恩伟达呀等等企业全超过了它。这个呢和2022年呢它当时被标普呢是放到自己的这个标普一揽子的这样企业名单当中，甚至呢一度哈高居市值第五大企业呢，完全简直就是一个180度大转弯了，现在已经到14了。整个的全球呢似乎对 Tesla 的电动车的需求似乎也是在减弱了。因为呢是他把本来是从12月24号开始上海的这个车厂啊减产，这个计划呢延长到明年的1月份。那么明年1月份呢仅有13天进行电动车的生产。在上周的时候高级还给大家讲了的，对不对？你要想买 Tesla 的话呢，在年底之前交付的呢，你要去可以拿到7500美元的折扣啊，这也是非常大的幅度。在今年的4月份、5月份的时候它还加价呢，那个时候你每天买 Tesla 的话一天一个价格，还记不记得？现在呢直接有7500块钱的这样的一个折扣了。另外呢包括特斯拉的二手车的价格啊，大家听说过哈，特斯拉是最保值的一种电动车，也是最保值的二手车。现在呢它的二手车的价格也迅速的下跌，跌过呢其他的车商。这是呢有一个统计的数据公司叫做 Edmunds， 它的数据分析显示，在11月份的时候特斯拉二手车的平均交易价格呢是 5.58万。七月份的时候二手车它达到多少呢？二手车哟，七月份的 Tesla 二手车的峰值是6.73万啊，你去买个二手车都这样。这个呢和峰值比呢，现在二手车的价格下降了17%啊。那么其他的二手车的品牌的市场呢，平均价格在这段时间下降的是4%哈。我们知道价格降低了多少呢？是4%， Tesla 跌了17%。嘿，即使跌17%仍然是5万5千8哈，这样的一个价格。所以呢现在呢11月份二手车的特斯拉在经销商的库存里边呢存放的时间是50天，而其他品牌的二手车呢在库存里边一般是放38天啊，38天是一个周转期，你看它呢要比人家也要长。然后呢这里边还有意思，很有意思哈。分析师呢说在8月份出售的特斯拉的二手车当中有1/3是2022年待转售的车型。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订了这个车，但他不是为了自己开，他为了转手啊，他就为了转手卖。所以呢这个比例要1/3，等于说33%的买家是干这个的，二道贩子。那其他的品牌二手车市场呢这个比例呢是5%，大家听听啊，33%和5%。那这也就看到了上半年和下半年简直是冰火两重天，二道贩子也受不了了，他们现在呢也都赶快哈去出手，不要去hold去了，这个钱赚不回来了。然后我们就看到呢整个的今天的这个Tesla 呀真的是今年的它的分析师就说呀，今年走势偏弱，当然了，这因为全球呢都是需求去放软的。今年他预测呢，分析师认为这个特斯拉今年的营收将成长54%哈，和去年相比，但明年的增速呢会下降到37%哈。现在今年是增速54%，那明年是到37%。那么有分析师认为呢，特斯拉的市值可能已经触顶了，因为过度依赖中国和上海厂的减产正在打压其股价。然后呢也有分析师认为呢他积压的订单估计呢也都消化差不多了，所以呢他开始不得不去促销哈，减价促销。 到目前为止大部分的地方的交货期呢大概很快了，1到2周啊。去年在订货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有的都是一年之后才交货的，现在呢1-2周就可以交货了。所以呢众多的分析师啊现在呢纷纷下修 Tesla 的目标和获利的目标价格和它这个获利的预估，但是呢现在建议买入特斯拉的比例呢是2015年以来最高的，大空头现在已经赚了超过140亿美金了。那么我们怎么办呢？好了，那 Max， 我们在上周就提到过 Tesla 哈，你说最惨的时候可能会跌到20多块钱、30多块钱。然后呢，我也请我们的这个另外一位分析师呢，他就讲到哈，他说你看一下这个。整个的市值估值啊，刚才我说了3450哈，3400多万美金呢、啊，它这个整个的市值。那么这种估值呢，其实它这个市场啊，它这个公司仍然是非常有实力的。那我的问题就是，请你啦，还是给我们来看一看。之前呢就有说啊，当特斯拉的股价掉到100块钱的时候，就是一个 gift 了哈，就是一个礼物了。那今天我们看到呢，已经跌到了109了。Max， 来从技术角度上给我们来看一下，你怎么看？然后呢，跳出纯粹的技术曲线，你怎么看这只股票？你觉得到了109了，到了我们是不是可以去买入了呢？
嗯。我这边是基本上只看数据的啊，因为其他的因素太多了，那个谁也说不准了，所以我是看数据那个比较准的，对我来说，所以如果你从数据的话，当然现在是一个比较低点可以买入的了啊，但是就是不要孤注一掷罢了，它可以买入一部分，然后你可以布一个局，可能你跌到再低一点的时候你再买入啊，但是。只是要因为我投资，我们总要想万一它不是这个样子嘛，对不对？就不能够假设一切都很顺利的这种情况之下，然后就没有任何的那个犯错的空间，就是说我们要假设如果事情不是像我们想的这个样子，万一它真的在跌，你顶得住吗？这样子啊 OK， 所以现在我假设再跌它可以跌到哪里了，它就是跌到30了。
Okay.
有可能是可很惨的情况下可能会跌到30了，所以这个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嘛，不然的话我们假设这里是最低点，然后一切都很顺利，从这边就平步青云往上升了，但是万一它再跌呢？
嗯，
啊，那可能我们会措手不及啊。
嗯，
如果是我们没有这个心理准备的话，
嗯，好。听众朋友你怎么看这只股票啊？ Tesla 今年呢 Tesla 真的是让大家大跌眼镜，是不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打电话上来分享您的观点好吗？的确呀，这个今年对股市的这个预测呀非常有趣，华尔街哈准确预测了2022年企业的盈利，几乎它是非常非常准确的，这个对标普500指数构成的成分股的公司啊，企业盈利呢都做得非常的准确，他们为这个包括呢每股收益率哈都是做得非常精准的，但是他们却没有测准今年的熊市，所以呢他对公司预计的这个今年的营收啊预估值啊做得再准都没有预示到股市和债市的这种熊市，所以呢就让他们这种预测的能力呢都降低了啊，失色了啊，光环失色。那这个呢也是非常有趣的一个今年一个典型的表现。那么主要的原因呢就是今年的收益呢不是光看公司的它的营收啊盈率到底是怎么样已经不是最关键的因素了，今年的收益呢整个的公司包括整个的市场债券收益率才是真正的关注点。那么美联储呢多次加息推动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大幅的上扬，那么所有的对这个市场的估计呢，我们从今年一开始从8月份高阶开始做这个节目，这市场总是非常非常的乐观，这个市场不仅是市场，连这华尔街哈，他们都是非常的乐观，总觉得哎，可能不会加息那么快啊，等等等等的，然后呢一下子的就全部都给市场就不断的被美联储震惊了，包括呢最后的12月份的这样的一个预测，所以呢几乎没有人能够准确的测出股市的走向，因为 所以他们每天干这个的，什么摩根大通、高盛、花旗啊，他全都是看涨美股的。他们当时呢是分别哈，这个预测标普五百指数会触及5100点呐、啊，这个高盛是预测5050点呐、啊，花旗呢是4900点呐、啊，美国银行呢，他呢也是哈，等等都去预测。那我们就知道了，真的是没有人有水晶球，所以整个对于2023年到底怎么去。进行预测呢也非常有趣。那现在呢，这些大投行们，这些华尔街再次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共识，说明年股市要上涨，但幅度不大，因为呢盈利的情况疲软。所以呢基本上就是随着说美国经历了几十年来最广泛预测的经济衰退哈等等，他们认为呢标普指数到明年年底的目标是4000点哈，是4000点。所以刚才 Max 说这个呢，我就觉得蛮有代表性的，就是谁能够去预测呢？万一呢？万一会怎么样呢？那么一旦发生的话，你是否做好准备了呢？这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另外一个呢，我想请 Max 跟我们来看一下 AMC 哈，AMC 呢，这是民营股啊，那它今年也是整个的死去活来，我们就把它讲到哈，真是上下跌宕的非常的厉害。今天呢 AMC 呢也是大跌的，但是呢它有一个消息，我觉得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它今年的 CEO 啊，是要求他从他自己到高阶管理层就动心哈，不发薪水了，这是挺大的一个亮点的。它呢是美国最大的这种运营的电影院啦，然后呢他自己呢是在今天说的要求董事会冻结他明年的薪酬，也要求他十多名高级副手也做出这样的一个牺牲的这个动作吧。那这位 CEO 呢，他叫艾伦，他在今天在推特上说啊，他去年的工资和其他的薪酬总计是1890万美元呢。 AMC 的股价到今年为止它跌了超过75%。在2021年去年的时候 ,AMC 啊，还有那个 BBBY 呀、啊、大家都知道哈，民营股。那当时呢股价从不到2美元一度呢飙升到45美元一股。然后呢就开始跌。今天呢又大跌了8.14%，收在了4.04哈，又回到了几乎回到了这个之前的这样一个比例。所以呢在这位 CEO 说，当我们的股东受到伤害时，我不想要更多。因此呢，我向 AMC 董事会建议冻结我明年的目标现金和目标股票酬薪不增加。他也要求呢，他 AMC 的前15到20名的高管放弃2023年的现金工资增长，他们也同意了。然后呢，他说值得赞扬的是，高管们通常会同意，我真诚地感谢他们。AMC 有一个非常敬业的管理团队，哈。他也表示呢，他说我尽我所能带 AMC 度过这场可怕的大流行带来的痛苦的后果啊。然后呢他还说要给 AMC 员工获得加薪，他说绝对的，我们只是要求最高层的人做出经济上的牺牲啊，我们希望他是真的了。那么给普通员工去加薪，他自己呢去做了这样一个动作，但是不管怎么着，今天还是跌了8%多啊。我们来看一下吧 AMC 这只股票。我知道这个 Max 你先给我们读过哈，这个股票仍然不要碰，还是下走的趋势，那么你再给我们来解读一下
AMC 啊。
Yes
AMC 我看它其实短期中期长期它都是下跌趋势了，
再跌
所以它可能还有可能会跌到两块多
毛嘛啊。这是 AMC 哈，它今年暴跌了75%。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两个哈，一个是 Tesla， 一个是 AMC。今天呢还有一个股票呢，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西南航空哈。西南航空呢今天是也是航空公司跌的哈，它今天跌了近6%啊。它呢就是在周一昨天取消了三分之二以上的航班，并且呢在今天和明天还要削减其航班的安排啊。这一场暴雪危机呢已经导致了数千名的顾客的这个滞留啊，股价它在盘前的时候呢就已经是大跌的了。所以这个是今天受到重创的航空股哈，这家公司受创比较厉害。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家股票，西南航空公司。
西南航空啊，
LUV 代号。
LUV。
Yes。 33.94现在、yeah. 对。
OK, Southwest Airlines 33.94、
yes.
啊、我看它其实短期中期哪怕在五年内啊，我看五年内它都是下跌趋势了，所以可能这个要看十年以上，
嗯，
它才上涨趋势，所以它有可能是会跌到差不多30，再跌破30，有可能会跌破30。
嗯，现在是34哈。
嗯嗯，对对对，啊，它是现在算是一个主力的点了、啊，所以可能它这里是可以少量买入可以考虑啊，因为它长期是如果你持有率有十年以上的话，
嗯，
因为它是有可能跌破30。
嗯，好的，那。
啊
今天的
但也有可能从这边就反转了、
嗯、
对不对，所以少量买入还是可以的、
okay.
但是它就是要十年，你最好预料有一个十年的持有率。
嗯，好的，那我呢今天呢是圣诞节之后的第一天哈，明后天呢我们不妨去观察一下哈，剩下2022年的这样的一个最后几天。明天呢高杰和 Max 呢继续给大家关注财经方面的这些消息，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剩下的时间呢高杰给大家带来一些轻松的话题吧，我们去听一位艺术家来去谈一下神韵的音乐，也呢去欣赏一些音乐的片段。好的，那也在这儿呢再提前祝贺Max 和其他听众朋友们哈节日愉快，我们就明天同样的时间再见。